到孩子的与众不同。
与特教孩子的家长同行，
让我们学会坚强，不争扬。
特别爱陪伴你，
这是力量。
欢迎大家收听空中辅导，今天是特别爱陪伴你的第五集。在这个特辑当中，我们认识了自闭症的特征、文化以及经常见到的一些训练的方法。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帮助有特殊需要状况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确实呢是需要以先认识，增加了解，再有同理心，然后陪伴成长这样的心态，并且观察孩子成长的步伐，才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今天我们进入了第五集，主题是认识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国内呢又称为过动症的状况。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用过动症这个字眼做讲解的。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什么是过动症。过动症是一种出现在儿童和成人的症状，这个症状主要是形容一群出现缺乏控制行为能力，难以专注，并且是难以抗拒外来环境跟条件的干扰而容易分心的人。症状的分类能够更加准确地让我们进一步明白它的特征、特点跟当中的意义的。让我们一同的来讲解过动症的不同类型。第一类型是多动冲动型，这个类型主要的特征是冲动跟多动行为，而不是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多动的症状呈现于无法安静坐着从事活动，经常走来走去，爬上爬下，纵然坐着进行活动，譬如是在上课，也不可以配合安静进行学习。他们会不停出现身体的晃动，甚至是会走出座位，不停说话，或者是会搞乱物品的。冲动的特点围绕在他们处事会急躁，经常缺乏耐性，思考的时候也缺乏耐性，也不能参与等候、延迟活动的要求。譬如老师派发一些物品然后加以讲解的时候，这些孩子在聆听老师指令跟进行这个步骤的时候会感到很困难。此外，让家长跟老师感到头痛的就是他们的急躁行为，他们经常就会出现干扰或是滋扰他人的表现。在群体生活上是很难参与排队守规则的行为，所以经常呢会看到他们插队，老师讲课的时候他们会插嘴，经常会出现一些小动作，譬如会碰触他人，在社交上面呢是会很惹人厌烦的。曾经有一位老师表示啊，他呢有一名学生，每一天都会出现一些冲动的行为，不是排队争位置，就是会抢着回答问题。如果老师请其他同学作答问题呢，这位学生更加呢会有攻击那位同学的倾向，所以这些冲动行为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呢也会影响他自己跟其他人的学习的。第二类型是注意力不集中型，显著注意力不集中但是没有冲动或过度活跃的行为，被称为注意力不集中的类型。这个类型的特点是他们注意力不集中，观察他的行为呢主要呢就是经常会发白日梦，比较被动迟钝， 难以集中或选择性注意。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很难过滤跟分辨一些重要或是不重要的信息。由于他们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比较缓慢，以至于会出现恍恍惚惚、精神模糊或是很混乱的情况。表面上在社交表现呢，就是会比较安静、沉默。可是深沉一点的状况呢，就是他们会出现资讯消化不来的情况。在参与活动还有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表现上呢，也明显的遇上困难。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往往就被误解为文静，而比较容易被忽略。尤其呢，是有部分的女孩因为我们呢对性别的期望而不被察觉。我们需要区分文静与注意力不集中的分别。初步的观察呢，就是儿童在聆听指令跟执行的能力上，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接受不到这些要求、迟钝的情况，有别于性格表现上的文静的。第三类型是综合型。研究显示，大部分的过动症被诊断为综合型。这些孩子通常在幼年的时候出现多动跟冲动症状，所以早期很多呢就被诊断为多动冲动型。可是啊，当他进入学校几年之后，就会陆陆续续的呈现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的状况。此时因症状的出现而有机会被诊断为综合型的专注力不足及过动症。最近这几年的研究认为，20%-35%的患者能够在成年之后摆脱这个疾病。可是大部分的患者的症状往往会持续影响到成人阶段的。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多动症患者有风险发展出一些对立或者是挑衅的行为。25%-45%就会出现行为问题跟反社会困难，出现学习障碍、自尊心低落跟忧郁症。大概有5%-10%的多动症患者可能就会出现精神障碍，譬如是躁狂的忧郁症。而10%-20%的患者可能会在成年之后出现反社会人格的障碍的。由于他们普遍出现学习困难、受教育不足的情况，因此关注点不应该是落在成绩的追赶，而是要协助他们建立正面的品格、生活的流程、日常的技能，以及是在职业生涯发展上给他一个帮助。关于进一步支持的方法，在我们今天后半部呢，会做出进一步的分享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动症的成因是什么。过动症的出现有很强的生物学基础的，就算还没有确定原因，可是毫无疑问，遗传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遗传率平均是80%。现在已经确定了几个跟这个疾病相关的基因。此外，怀孕期的创伤、药物的影响、脑部受损或是早产，都有机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导致病症的出现。在儿童患者当中，研究显示他脑部某一些部位的结构比其他一般人小的，特别呢是左侧的前额叶、后顶叶皮质在体质上小于平均值的现象。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的前额、小脑和前额叶的纹状体跟丘脑回路也被发现跟非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呢是不同的。此外，大脑前额叶、脑内的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失调、脑前额叶的遗传性的多巴胺新陈代谢失常也会对病情有所影响，会影响患者的专注、 控制冲动、整理跟阻止行为的能力等等。而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研究，每一个国家都发现有过动症的存在。现在所知的大概是 3%-7% 的儿童人口和大概是 2%-5% 的成年人口受到有关的症状影响。在儿童中，性别比例是大概为3:1，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患上这个病。在成年人当中，性别比例就降到2:1或是更低的。
爱心、忍耐、包容、接纳，只要每方面多加一点点，就是送给独特孩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特别爱陪伴你。
我们怎么去识别儿童专注力不足及过动症呢？有关识别症状和是否达到专注力不足和过动症，确实需要寻求专家的诊断跟意见的。可是家长们也可以借着行为特征观察孩子的行为状况，做一个比较早的识别。如果大家想要得到某一方面的资讯，其实在网络上呢，也可以找到初步检测表来做参考的。过动症的症状平均出现在3-6岁之间，尤其是多动和冲动类型，大多呢是在这个年龄层就发现了。在学儿童年龄到13岁期间，需要持续观察。因为有些症状可能在童年后期才会出现，评估上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的。第一，孩子是在12岁以下。第二，持续出现症状达到6个月或以上。第三，有关的症状出现多于一类的场合，譬如学校、家庭、教会或是兴趣班等等。就儿童和青少年过动症初步的评估，盼望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呢，从3个方面的特征来明白，到底这些类型的儿童，他们是一群怎么样操作的朋友，来作为我们的参考。以下就让我们听听过动症的儿童们的心声吧。
我是一个过动儿，我在反应上，在冲动的控制上，还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上，在这3方面我都是有受损的。我常常都不能够在行动之前先停下来思考，在玩游戏啊、排队啊、轮流发言的情况之下，我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而打断了别人的活动。简单来说，我就是很难遵守规则和秩序的。我对于一些需要耐心等待的事情会感到不耐烦，因为我的自我约束的能力比较弱。而在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就容易分散了注意力。我做事经常缺乏条理，很难妥善地安排一些与学习和生活相关的计划。我不明白也不习惯要经历一些付出、经营和等待结果的步骤，我很渴望可以有及时的回报和结果，所以呢，这也会影响到我的行为，有一些不良的行为会出现，比如是偷东西。所有这一些的行为都是跟我的反应、冲动的控制和延迟满足的能力息息相关。另外，作为过动儿的我会不停地活动，对于过多的任务、步骤和要求，我会感到不耐烦。我缺乏注意力， 因为我的内心感到焦躁不安和忙乱，所以我不能够安静地坐着。我也会做出一些与任务不相关的动作，比如是转动手中的笔啊，扭动脚和腿，敲击东西，坐着摇晃，或者在进行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任务的时候呢，我就会改变我的姿势或者位置，因为我难以集中注意力啊。我听过有些治疗师就说，这是因为我难以专注起来，所以我的身体动作是帮助我集中专注力的一种方式。过多的肢体运动、攀爬和其他的运动活动都是在我身上很常见的行为来的。而我在社交的场合里面，我会做出频繁的晃动，这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行为。但是其实啊，这是因为我的脑部协调能力不好，所以我需要透过肢体的动作来帮助自己专注起来。作为一个过动儿，我很害怕无聊和重复的事情。我的执行能力和持续力比较弱，很难专注地处理事情，也常常会把一些跟学习活动所需要的物品给弄丢的。在我参与一些看似平常的活动，比如是上课和做练习的事情，这些呢，我往往因为觉得它重复而感到无聊乏味的，以至于我不能够表现出跟同龄人相同的水平。所以如果要帮助我参与这些活动的话，请给他们赋予意义，也加添一些趣味，好让我从中得到成功感。也可以在活动的过程里面制造小变化，提升我的参与动机。我真的很需要有刺激感和新鲜感的。是的，我很难坚持做同一件的事情，很容易对重复的任务感到厌倦，所以我就会不停地转换活动，这就会让我看起来好像不专心和没有耐性的样子啊。
由于过动症不是感冒，而是广泛地影响孩子的学习障碍，现在还没有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所以治疗方向呢，是建立在对于症状的了解，而做出长期的支援学习障碍、品格跟生活管理为主，需要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医学专业从不同的成长阶段当中做出长期帮助，能够持续管理。以下是一些提示家长帮助孩子的学习原则。第一，不是及早的治疗，而是长期多方的支援。第二，药物治疗作为基础，扩展多方介入为蓝本。第三，确立亲子的关系，成长长远的支援。第四，不要只处理学业，而是要均衡的发展品格。第五，不要只追求表面成就，而是要建立管理生活的能力。第六，不要以目标为本，反而是以人为本。第七，不要单打独斗，反而要自助互助。那么在治疗的方法上，以下呢是有一些的方向可以给大家参考的。首先是在药物治疗方面，研究显示药物治疗的成效达到 56%， 药物可以刺激中枢神经，有帮助控制这个症状，医生也会运用肺刺激中枢神经的药物，这也是有效管理障碍的。还有在情绪障碍或是焦虑的这些症状里面也是有效果的。另外 在行为治疗跟生活管理上，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建立家规和生活的规范，透过建立有效的欣赏跟惩罚制度，协定奖励好行为，还有惩罚方式，处理他负面行为的方法，借此培养孩子遵守纪律。而在生活流程上也要建立，由于研究显示，过动症的孩子他的内部语言跟遵守规则是延迟发展的，使他们难以建立内在思考的能力，以致生活流程很松散，所以帮助他们建立规律的生活程序是有助他们长远发展的。工作记忆呢，也是需要建立的。我们说工作记忆呢，就是指记住信息的能力，来指导下一步的行动。比如可以运用简单的图画、文字、标记、多感官接收这些咨询、故事性的讲解，将工序分成细小的部分，短而轻的指令、重复的指令，有助孩子建立工作记忆，并且呢，在特定的场合记起相应的规则和行为要求。然后就是需要帮助他们建立团队运动，这个团队运动有助于他们培养纪律性、与人合作和沟通的技巧。他们如果可以在群体中学习与人相处、等候、群体生活的时候，同时间也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然后是情绪管理上，过动症的儿童其中一个特点是比较冲动，自制力比较弱，难以调节情绪，所以往往观察到他们控制脾气、管理情绪上是很弱的，这会影响个人状态跟社交的发展。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帮助他们学习辨别情绪、表达情感、想法也是很重要的。发现依恋理论的博士约翰·鲍尔比是这样描述依恋是什么，就是与其他人亲密依恋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不单单是在婴儿学步的时候或者学童时期，而且是在整个青春期和成年期成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并且进入老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是有帮助过动症孩子在没有安全感的基础下发展身心，成为一生学习情绪管理的好帮助。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讲到这么多关于多动症的咨询，这个时候也让我想起了以前呢，也曾经服侍过一位过动症的学生的。他就好像一般的患者一样，日常生活比较冒失，处事容易犯错，难以长时间专注或是按照指令做事，经常会遗失用品，甚至因为冲动而自制能力比较弱，很想立刻得到满足，所以就有这个偷东西的行为。当我去辅导他的时候呢，在接纳尊重的关系底下，他懂得自我反省，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具有讨论处理方法的能力，可是又没有持久改变行为的恒心，加上他的家庭背景复杂的关系，让他的情绪起伏波动很大。面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要求，他生活一点都不容易。他经常向我分享他人生的左右铭，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他表示他经常会犯错，心中觉得不好受，很自卑，很想忘记自己的失败，他期望自己可以改过，向前努力。这个心声仿佛代表了很多过动症的青少年，因为这个病的影响，往往是很难建立正面行为、自我形象、角色跟成功感的。作为他的辅导老师，我会鼓励家长跟自己要为他小小的成功而赞赏他，帮他庆祝，而不是只看到他每一次的失败，好像他们是一群经常失败、很挫败、自我形象低落的人。我们需要经常的扶持他们、鼓励他们、 不断地给他们机会，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所有过动儿的人生的打气加油团队，陪伴他们成长。主的工作真的是永不止息的。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另外一名同路人小草，跟我们分享呢他的个人见证。他会分享孩子的状况、个人的心路历程跟心得，他是怎么样用基督的爱夸胜种种障碍。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歌，歌曲回来我们一同聆听他的见证，盼望他的经历成为大家心灵上、灵性上的补给品吧。
是否觉得孤独？漫漫人生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满足，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的幸福，可知道岁月会流走，你需要的是耶稣，他是永恒的
是生命，是道路。 用心感受，
用爱回应。
空中辅导，与你一起拉近与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距离。
特别爱，陪伴你，家长见证。
有我陪伴你，每天没关系。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又邀请了另外一位家长来跟我们分享呢他跟他孩子的故事，还有主在他身上的作为。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小草姊妹在这。你好小草。
你好嘉言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知道小草呢你有一位女儿，现在女儿已经8岁了，那这个小孩呢他有一些特别，他呢是有过动症的这个特征，还有我们叫做专注力不足啊。但是到底是有哪一些特征，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他平时在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都会分心呢，然后身体好像总是不能安静下来，总是一会儿搞这里一会儿又搞那里，总是没办法持续的停下来安静的专心的去做一件事，通常都要晃动自己的身体了，或者手上拿着一些东西这样子去稍微去专注让自己去做学习的东西了。然后在他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他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些行为了，就感觉好像很多问题啦，又觉得他不守规矩不听话，然后也学了一些方法想去教他让他能够守规矩能够听话一点，但是感觉都是做不到。然后他在群体生活中也会让人家觉得他好像没什么礼貌啊，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然后自己作为妈妈就感到很羞愧啊。
嗯，您那个时候是新手妈妈嘛，
嗯，
所以很多都不懂的，自己也很困扰啊，听到的时候。
对，
那孩子有这样方面的一些特征，他对于他日常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很具体的影响啊？
因为他很难安静坐下来去专心做事嘛，所以特别在他学习上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很担心了，加上他好像很难守规矩，很容易冲动啊，然后在学校也会感觉他是一种不太守规矩的孩子，可能老师也会有一些跟我们家长说他的情况这样子，那这些也会让我自己有一些困扰了。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在学习不断的学习的过程，我也开始慢慢去接纳，会去认识他这一种状况，知道他是因为他身体里面的一些问题，他自己有些地方可能是他自己不能控制的。
嗯，
就是当我开始接受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把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拆分成一些小任务，让他去慢慢完成，而且自己就需要很多的耐心去跟他相处了。就好像在家里跟他订立一些作息时间，跟他培养一些生活自理的管理的时候，就每一次可能需要某一段时间，就只是建立某一个习惯，就例如可能用半年的时间就是建立早晚刷牙这个习惯，然后用1年多的时间去帮助他建立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指引他了，陪伴他，而且要不断的提醒，当中也要加一些乐趣给他，让他每天能够完成一小步，进步一点点。而且很多时候他也会可能前进2步之后又会后退1步，但是仍然需要去接纳和不断鼓励他，自己也在当中也学习要放慢脚步，要去跟他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啊。他其实还是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好，但是还是需要去接纳他了。
穿过黑暗，没有伤，没有迷惘，没有力量，拥有黑暗才有光。
在你说出来好像很容易啊，
嗯，
但是一点都不容易。
不容易，
你说你用半年时间才帮他建立刷牙的习惯，用了一年多时间帮他早睡早起，这个需要很多的耐性。
嗯，
当时你的心情，你说你感到很羞愧啊，很多的这个担心啊在里面。
嗯，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当时您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吗？因为你要帮助孩子的时候，你自己当然也会很有灰心，又或者是、
嗯、
哎呀我也很困扰很苦恼的时候、嗯、怎么去帮助自己面对孩子的情况啊？
嗯，因为我一直都有去教会的、
嗯、
然后我就跟姐妹们呢、啊、还有教会的传道人去分享我当中我自己的那些困扰啊，还有我去上胡老师的课、啊、也是一直都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用神的话语去帮助自己那些无力啊或者是灰心的那些状况了。很多时候看到他退步的时候，本来可能前两天好了一些，但是过两天又差了一点点的时候，自己就会有很多个担心啊，然后都是一直去依靠神去祷告，然后将自己那些内心的担忧啊跟神去讲，也去分享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起为我跟孩子一起去祷告。我想就是一直是由神啊、就是跟我同行，一直的支持着我吧。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帮助啊。
是，的确啊，很多时候旁边的人他们可以理解的有限，可是上帝知道小草您的心情，所有的情绪都可以跟上帝来说。
现在主要是比较影响是他在学习上了，因为他上课有可能自己就是好像飘走那样，他的脑袋好像没有听到老师说什么，然后呢回来做功课的时候他会觉得什么都不会，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没办法专心，对着功课的时候他又觉得没兴趣啊，不想做啊，所以在陪伴他去做功课的时候也会需要比平常的孩子要多很多，然后他在做功课的时候也会不断的去手上要找一些东西来抓，或者是跳来跳去啊，就不能安静的坐在那里的。但这种情况在他学校啊或者是在外面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也会有，让其他人看到他就感到他不守规矩或者没礼貌啊，甚至觉得他有点不尊重人，有时候可能他自己觉得他很想要那个东西就突然
冲过去了
、
嗯、对，
他不会说先问一下人家然后再征求人家的意见再去做，他是好像是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欲望，所以跟别人交往也是会有一点让人家觉得他没礼貌了。后来我们就知道他有这个状况之后，只能就是在学习上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比如人家专注能够20分钟内完成一份功课的，那我就需要把那份功课分成一半，分成两段时间、
嗯、
先是给他10到15分钟，而且他专注的时间也会比人家短了、
对，
先让他做一半，然后我也会接受给他就是一边做有时候会摇动一下身体啊这样子、
嗯、
然后做完15分钟或者他已经完成一半了，就让他离开座位，让他去跳动一下，释放一下身体的那种很想动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再回到座位再做剩下的。那只能是这样子把他很多东西都是拆开来慢慢一部分一部分完成，那这个地方就会需要比其他的小朋友会多很多时间的。还有对于他一些不喜欢的科目呢，也是需要想很多的小游戏去陪他一边玩一边学，增加他对学习的兴趣，而且是允许他不坐在位置上面去学的，去接纳他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学习了，就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就好像平常的学生那样坐得很正的坐在位置上面学了。
嗯，可是在家里是可以啊，在学校里面是不是老师他们也可以跟你一同的去帮助女儿、
嗯、
就容许有一些时候他可以休息呀、啊、有这样子帮助你吗？
他在学校呢反而会好一些，但是他虽然不会走出位置，但是他就拿那个橡皮擦或者什么拿来搞一下抓一下然后就可以释放一下那些，而且老师会配合，就是如果老师看到他有些走神了、没有在状态的时候会提醒他。
是，所以这方面小孩他的学习其实也很需要家长跟老师一同的来给他一个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在现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觉得孩子需要这个方面的帮助的话，也真的可以呢跟老师来坦白的，让老师也可以一同参与帮助自己的孩子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方法。
一天一天日子重复，一衡量不出等待的长度，寻找真爱受伤无数，也不轻言说放弃。
刚刚小草跟我们分享信仰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这部分你有没有跟孩子一同分享呢？
有，因为他从小就是在我肚子里面已经一直跟我回教会了，所以他出生之后我都一直是带他去认识神。我觉得就无论是我们家长还是孩子，都是如果能够认识神学习神的话语，对于孩子都是一生的受用的。我们家长能够认识神，明白神那种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而且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独特的地方，家长就是更容易去明白和接纳自己比较特别的孩子，也会不断的学习去怎么无条件的爱自己这个比较特别的孩子，去放下自己一些的判断和忧虑。当我们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神和家人那种无条件的爱的话，我相信孩子一定能够成长得更好，而且会把神赐给他的那种恩赐发挥得更好。所以我一直都常常是跟孩子回教会啦，每天都会有祷告，去学习把我们生活上的所有事情都交托给神了，去信靠神，有主同行，我们就会感觉是更得力和更省心了。
我知道你有一句经文都希望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对您有特别的意义的，是吧？
对，是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永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他们熟悉圣经的话呢一定有看过，而且很多的诗歌都有这一个经文在里面。但是对于小草来说，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啊在你生命里面？
因为一开始不知道孩子是这样的特别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很多没耐心，也不是很接纳吧，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他那些行为。后来是知道他有这个状况之后呢，就去学习相信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还有忍耐。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神一直让我学习的功课，还有就是那种无条件的爱，其实也是不是很容易学到的，我自己感觉是。所以就是用这句经文去不断的提醒我要恒久忍耐，我才能够更好的去接纳我的孩子，甚至是接纳自己。有时候当好像做了很多也做不到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接纳不到自己，就会容易发怒。但是我觉得圣经也是在不断提醒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一些情绪吧，也是爱自己多一点，因为神很爱我们呢。可能以前我是没信主的时候真的不是很知道怎么被爱，我是结婚之后才信主的，信主之后我才会真正感受到那种无条件的爱是怎么样。但是这个虽然感受到也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学习怎么去爱我自己的孩子，甚至是爱家里的人啊， 这样子哦。
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小草的很真挚的分享啊，那大家可以从小草的这个见证里面得到鼓励，因为上帝一定会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学习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的小孩。谢谢小草，
谢谢各位。
在每个新的明天，爱让心温柔，能容下人情冷酷，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我的手中算不算拥有。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六集，黄嘉言老师与你探讨读写障碍的孩子的特征和相关训练。
下个礼拜一8月7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